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申命记》三十二章。三十二章是摩西所写的歌，歌的主题是人类的忘恩负义和神对他百姓无穷的爱。诗歌很长，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回想美善。充满恩惠的神。第二个部分，揭穿以色列百姓吃饱肥壮就背叛神，忘恩负义。最后的部分呢，是神总有恩赐，向他们施予怜悯，使他们重新归回做上帝的百姓。而诗歌的结尾是关乎对神的敬拜。我们今天在唱各样的诗歌，或者我们也学习各类的神学知识，我们学习所有关乎真理的知识，最终的目的是对神敬拜。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的结束是以敬拜结束的。我们无论学习哪一个的神学知识的主题，无论我们听多少的神的话语，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敬拜神，让我们把所有的荣耀来归给他。如果正道不能使我们将荣耀来归给神，我们如果所唱的诗歌不符合圣经，是不可能把荣耀归给神，更不会颂赞我们的上帝。神为什么让摩西写下诗歌？在三十一章已经教导，预先防止以色列人的堕落，因为以色列人堕落是必然的，他们是人嘛，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，生在最终，死在最终，活在最终的人，必然会忘恩负义的。另外呢，也告诉以色列人，倘若他们堕落，使他们正确的认识神为什么会审判他们，因为他们所犯的罪。最后也告诉以色列人，只要他们悔改认罪，就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中。这是摩西诗歌的目的。我们来看第一节，诸天啊，侧耳，我要说话，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。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，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，如细雨降在嫩草上，如甘霖降在菜树上。当神的话语宣讲的时候，天地都要听。在此并非是说天地来做见证，而是说上帝的话语宣讲的时候，连天地都动容，所有的受造物在神的威严话语的威严面前肃然起敬，要听神的话。以色列百姓也不例外。听神的话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态度问题。人听神的话语的知识，有许多的态度是不正确的。如果人会正确的聆听神的话语，圣经也不会用许多经文来教导，以怎样的心除去盈余的邪恶来听神的话语，就意味着人对神话语的领受的态度本身 也有许多的错误和扭曲。如果心里面装了过多的盈余的邪恶，如果里面不把神的话视为神的话语，人在听的时候也不会有任何的领受，所听到的在耳边存留片刻，马上就会消失忘记。我的教训如淋漓如雨，言语如滴落如露，如细雨降在嫩草上，如甘霖降在菜蔬上。这里是说神的话语是美好的，神的话语给他的百姓带来祝福。没有神话语的地方是没有祝福的，而有神话语宣讲的地方是神对他百姓祝福的所在。我们在人类历史可以看到，从亚当堕落之后，人类失去了上帝，也失去了神的话语，既不敬畏上帝，也没有上帝话语的法则。人所探究的生活往往是败坏和堕落的。人自己是神，人自己的意志就是他生活的准则，所带来的是各样的罪恶、强暴之事。而神的话语淋漓如雨，滴落如露，细雨降在嫩草上，甘霖降在菜蔬上，这是描述神的话语是给他的百姓，给堕落的罪人带来了恩惠，带来了祝福，使人类的生活拥有幸福。神的话语临到人的时候不一定会那么好听，因为神的话语有责备，有谴责。如果神的话语不能够责备人，不能使人发现自己的罪，不能使人破除内在的偶像，不能击碎人的自义，揭发人的虚伪，那么神的话语就没有给人带来祝福呀。我们要明白，神的话语使人得到祝福，是先击穿、击碎、击破人里面一切的恶。不除去恶，人是不可能在话语中得到祝福的。如果我们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受了外伤，被感染了细菌，不彻底的清洗，或者把那一块被病毒所不断侵袭的肉把它割下去，这个伤口是很难愈合的。我们也是，如果不除去我们里面的恶，领受神的话语不可能蒙福啊。很多人听了神的话语之后没有感受到祝福，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因着神的话语的缘故，发现里面一切的自义、骄傲、自满、偶像。因此神的话语对这样的人来讲无法体会，如细雨降在嫩草上，如甘霖降在菜蔬上。圣经也反复告诉我们，神的话语是好的，是美好的，是宝贵的，如金金一样宝贵，如蜂房所滴的蜜一样甘甜，胜过一切的财物。神的话语如同灵奶一样，这些都是在说神的话语是美好的、甘甜的、令人羡慕的，使人迫不及待地寻求神话语马上临到自己。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，我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。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。这里的磐石是讲上帝的不变性，上帝的稳固性。因为神是自由拥有的，他是不变的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、昔在、今在、永在，他都没有改变。从亘古到永远，他都是神。所以神的性情、神的属性、神的话语如磐石永不变。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 无不公义，是诚实无畏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，啊，这是来啊描述我们的上帝。五节和四节形成强烈对比，这乖僻、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，有这弊病，就不是他的儿女。神和人进行对比的话，真的是没有可比性。神是造物主，人是受造物。不过在这里的对比呢，特别是指向以色列人。神是创造者，神是救赎者，他是绝对的至圣啊，至洁的上帝。但是你看以色列百姓呢，他们的那个时代就被称为乖僻、弯曲的时代，特别是在旷野40年，他们所表现的不是完全公义、正直、诚实无畏，他们所表现的是忘恩负义，他们所表现的是一旦有了好的生活就忘记神，有了困苦的生活就抱怨神，他们所表现的是没有良善，可以说尽都是邪恶。那五节也说，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，这句话是很重的，是让以色列百姓明白要自省要自省。那些败坏的儿女，不肯悔改的儿女可能不是上帝的百姓。在先知书有大量经文来形容以色列人的败坏。以赛亚书1章4节说，嗨，犯罪的国民，担着罪孽的百姓，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一路的表现绝非是圣洁的。他们和救赎的神站在一起来看的话，真的是惨不忍睹。他们所做的就是忘恩，他们所做的是不纪念神的救赎的恩典，他们所行的没有正直，没有感恩除了抱怨就是悖逆，反反复复。有对上帝感恩的时刻，也不过是片刻之间，扭头就去敬拜偶像，埋怨神。这个就是人嘛，何止是以色列人呢？我们也是如此。整个教会历史，神的子民几乎都是如此啊！乖僻、弯曲的时代，向神行事邪僻、愚昧无知的民呐，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？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？他是制造你的、建立你的啊！这句话是反问：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？耶和华是谁呀？是立约者，是立约的神、守约的神、是救赎的神。他是他百姓的父，把他们买回来。用新约的话讲更明白了：用耶稣的血，把他的百姓买回来，重价买回来，无瑕疵的血买回他的百姓。如此有恩惠的神，救赎了他自己的子民，他自己的子民反而忘恩负义，反过来把拳头向神来挥舞。因此我们就看到，真的是可怜，神的百姓可怜，我们也是可怜。我们所报答给神的，往往不是感恩和顺服，是悖逆、不信、不顺服。这个就是上帝子民的现状。你当追想上古之日，思念历代之年，问你的父亲，他必指示你；问你的至高者，他必告诉你。你要想一想，你要追想上古之日，看一看神怎么来对待你们的，神怎么恩待你们，神怎么环绕你们。同时其实也包括了什么呢？也包括了 以色列人如何在神面前忘恩负义。历史就是告诉我们教训。有的时候人不喜欢历史，就是要多读历史。历史是告诉我们今天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没有心事。今天教会里面所面临的一切的问题都不是新的，在过去都出现过。你若是熟悉教会历史，你若熟悉世界的历史，会发现教会所发生一切的事，世界所发生一切的事没有新事，天底下的事没有新事，过去都发生过，现在也发生，不过过去的语言和现在的语言的表达不一样，事件本身都是一样的。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，将世人分开，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这里说上帝对以色列人格外的施恩，神在万民中就拣选了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是神的产业，是神的所有，是神的财富。这句话太宝贵了，神把他的百姓视为他的产业。我们看到人对自己的产业是非常在意的，在普通的人眼中，继承产业是喜乐的事，如果有人抢夺自己的产业，与他以死相搏。神爱他的产业，是说神真爱他的百姓，神把他的百姓放在自己的手心中，放到自己的心里面，时刻的纪念着，这是我的产业，是我的份。以色列百姓不是次要的，是主要的，是重要的，是神所爱的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。我们想到在旷野的路上，以色列人总是抱怨路难走，没有水喝，总是抱怨神对他们不太友好，而认为神在虐待他们。其实我们发现在旷野的路上，神真的是环绕他们，看顾他们，保护他们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。神的慈爱从来没有离开他们呀，神总是在恩待他们。可是以色列人的抱怨的语气当中，好像神不顾他们。其实不是啊，他们在旷野是大而可畏的那个旷野，沙漠炎热，神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，让摩西行神迹在他们的面前，让那些仇敌不敢侵犯他们，一切都是神的美善嘛。可是人却在旷野之路看不见神的恩赐，其实蛮有神的恩典。又如鹰搅动巢窝，有雏鹰以上两翅扇展，接住雏鹰背在两翼之上。神在旷野不仅环绕以色列百姓，而且还用特殊的方式来训练他们，如同鹰训练小鹰一样。老鹰怎么训练自己的小鹰呢？是把鹰抓起来，把它从空中扔下去，这个小鹰就会往下落，然后老鹰再把它接住放到自己的背上。为什么要这样训练？是让鹰可以展翅高飞。神对他百姓的训练不是那种溺爱的训练，而是温柔的暴力，把他的百姓放在苦难中，让他的百姓经过苦难的熬炼之后强壮有力，能够胜过更大的苦难，能够在更大的艰难当中去信靠神。就像老鹰训练小鹰一样，不是把小鹰放在巢穴里，每天给他把食物拿来，出门的时候就把它背在背上，不是的，训练他， 把他从高处扔下去，再接住他，再扔下去，再接住他，反反复复训练，直到小鹰可以展翅高飞的时候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不想被神训练，总想期待上帝把自己放在手中，含在嘴里，这是错误的。神不是这样训练他的百姓，神训练的方法是最有效的。看似缺乏温柔，其实是最温柔的啊，温柔的暴力的训练嘛。这样，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。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，吃田间的土产，又使他从磐石中杂蜜，从坚石中吸油，也吃牛的奶油、羊的奶、羔羊的脂油、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上好的麦子，也喝葡萄汁酿的酒。啊，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啊，对他们的爱。不过我们要明白，以色列在旷野所经历的一切的神迹，真的是其他的那些外邦人没有经历过。磐石出水，他们经历了；天降玛拿，他们经历了；他们闹着吃肉，上帝发怒也给他们肉吃了。总之，神对他们的引导都是神迹的引导，云柱火柱没有间断性对他们的引导和保护。但耶稣伦渐渐肥胖、粗壮、光锐，踢跳奔跑，便离弃造他的神，轻看救他的磐石，敬拜别神，触动神的愤恨，行可憎恶的事，惹了他的怒气。祭司的鬼魔并非真神，乃是素不认识的神，是近来新兴的，是你列祖所不敬畏的，以轻忽生你的磐石，忘记缠你的神。我们看到，当以色列人安稳的时候，开始忘恩负义，在旷野是，到了迦南地也是那个样子，生活安稳富足的时候，就开始骄傲，离弃神。基督徒也是，一旦生活稳定的时候，对神不计不可，对神没有丝毫的敬畏，也没有亲近神的意愿，因为幸福嘛，家庭幸福，老公好，妻子好，孩子好，神其实不喜悦他的百姓骄傲自义。可是我们在骄傲自义的时候，不认为自己骄傲自义，而认为自己还挺敬虔，认为这是上帝的赐福。其实家庭生活的这种的幸福的时候，人最容易陷入偶像当中。逆境的环境暴露我们内心深层次的偶像，顺境的环境也暴露我们里面的偶像，更容易陷在偶像的崇拜，认为老公好的不得了，妻子好的也不也好的不得了，孩子更好啊。在温柔乡里面敬拜偶像，在温柔乡里面忘记神啊，嘴里面有口无心的感谢神，里面对上帝没有任何的期待啊，没有任何的亲近追求，都是没有的。这个就是人很容易骄傲和自义啊。19节，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，就厌恶他们，说：我要向他们掩面，看他们的结局如何。他们本是极乖僻的种类，心中无诚实的儿女，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，以虚无的神惹怒了我的怒气，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，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，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，直烧到极深的阴间，把地和地的土产尽都焚烧，山的根基也烧了。神呢，是发怒，公义的发怒。神爱他的子民， 不希望他的子民在最终自娱自乐，不希望他的子民在最终越陷越深，而且他们敬拜假神的时候，激怒了神的怒气。神要借外邦人，外邦的那些强国审判他的百姓。你看上帝的审判多么令人感到畏惧。22节说，我怒中，有火烧起，直烧到极深的阴间，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，山的根基也烧了。以色列敬拜金牛犊的时候，神要把他们杀掉。可拉一党藐视摩西的时候，地开了口子。以色列到了迦南地敬拜偶像的时候，他们最后的结局是耶路撒冷被毁，圣殿被毁，他们被掳到列邦中。你看神的怒气真的是令人敬畏。爱他的百姓如此管教，严严的管教刑罚他们，使他们悔改转向神。神的管教是爱的管教，是希望他的百姓悔改。23节一直到43节的结束在讲什么？讲上帝的审判和上帝对他百姓的恢复。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，把我的箭向他们射进，他们必因饥饿消瘦，被炎热苦毒吞灭。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，并土中旅行的用毒气害他们，外头有刀剑，内室有惊恐，使人丧亡，使少男童女吃奶的白发的尽都灭绝。我说，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，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，唯恐仇敌惹怒我，只怕敌人错看说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。以色列后来被审判不是列邦强国的能力，是上帝兴起列邦的强国，以亚述巴比伦、埃及使用他们来严严的管教以色列百姓。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管教真的是令人感到惊恐。如果你熟悉先知书，他们在城内没有吃的，吃自己的儿女，食人肉，瘟疫，他们被杀，家被毁掉，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被约嘛，被约的结果就是咒诅。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，心中没有聪明，我愿他们有智慧，能明白这事，肯思想他们的结局。以色列人呢毫无计谋，心中没有聪明，不是说他们怎么蠢笨，而是说他们在敬畏上帝的事上是没有智慧的，不知道怎样敬畏神。神期待他们有智慧。人怎样拥有智慧呢？就是敬畏神。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。敬畏神的人是有智慧的。没有智慧的人不是做生意如何的聪明，更不是说社交能力多么强，而是说敬畏神。敬畏神的人就能够明白上帝话语一切的吩咐，也会思想神的话语。我们不要去追求那些世人的聪明，那些聪明呢，如果是创业工作是需要的，那更重要的是敬畏上帝。如果不敬畏上帝，那就是愚昧和无知，所行的恶事那就被上帝所厌弃。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，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，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，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？据我们的仇敌自己判断，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，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，俄摩拉田园所生的，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，全挂都是苦的，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，是蛔蛇残害的恶毒，这不都是积蓄在我这里封锁在我的府库中吗？他们视角的时候 深渊报应在我，因他们降灾的日子近了，要临到他们身上，也速速的来到。啊，我们看见什么？看见上帝把他的百姓交出去，把他的百姓交出去。所以三十节就说，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，不是因为外邦的强大，而是神把他们交出去，神把他们交给那些外邦的王。看似外邦的王很强大，其实是神要借着外邦人的手来审判他自己的子民，使他自己的子民为自己的罪而遭受审判。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，无论困住的、自由的都没有剩下，就必为他们伸冤，为他的仆人后悔。他必说，他们的神，他们所投靠的磐石，就是向来吃他们祭物的脂油，吃他们奠祭之酒的，在哪里呢？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，保卫你们。唯有你们要知道，唯有我是神，并我以外并无别神。在我以外并无别神。我使人死，我使人活，我损伤我也医治，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去。我向天举手说，我凭着我永生起誓，我若磨亮闪亮的刀，手掌判断之权，就必报复我的敌人，报应恨我的人。我要用我的剑饮血饮罪，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。我的刀要吃肉，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。我们看到神还为他的百姓伸冤。如果外邦的那些王对以色列百姓过度的残暴的话，神会保护他的百姓。神说，你们要知道我是神，在我之外并无别神。神让他的百姓受苦，让他的百姓受管教，最终的目的呢，是让他们认识到神是他们的救赎者，神是审判者，神也是把他们从审判的悲惨的境地再一次救赎回来的上帝。43节，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，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，报应他的敌人，洁净他的地，救赎他的百姓。神不是把他的百姓永远放在悲惨中，当他的百姓在悲惨当中悔改归回的时候，神再把他挽回，把他带回到原来所在之地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真的是如此，他们被审判这个时间将近70年，70年一到，神就恩待以色列百姓，把他们从外邦之地带回到耶路撒冷，神的恩慈是不会中断的。我们今天也要明白，人的现状，我们的现状，旧约子民的现状，新约子民的现状，2000年教会历史的现状，和摩西的歌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常常忘恩负义，一旦富足了、健康了，就忘记神。忘记神的时候，灵性就开始陷入低潮，灵性开始麻木不仁。神就管教嘛，管教之后，人向神呼求，神就怜悯，再兴起他们。整个历史都是如此，这种循环反复的出现，没有什么新事。因此，摩西的歌不单单是给以色列民，那个时代的人，也是给我们的。我们的本性和这个诗歌一样，通过诗歌，我们要明白人是忘恩负义的，神他的慈爱没有穷尽，向他的百姓不断的展示，不断的彰显。感谢主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我们真的是愚不可及的百姓，我们也如同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，忘恩负义，对你一切的恩惠常常是缺乏回应。我们一旦富足、平安无事， 便麻木不仁，骄傲自义，很少敬畏你。神啊，我们今天所遭遇所有的痛苦，是因为我们不敬畏你，不顺服你，没有在你的话语中去回应你一切的恩慈和对我们的教训。主啊，求你啊，使我们透过摩西的歌认识自己，认识你的慈爱，认识你一切的丰富。感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